27章27到44节，然后我们下面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饥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覆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好的，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沙田堂的 Felicia 传道，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代表沙田堂的弟兄姐妹跟大家问好。知道我们沙田堂是从3月15号开始，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关心，也来看过我们。那我们现在过了3个多月、4个月吧，我们就面临这个地方有点小哈，就是每次都挤挤的。那我们觉得我们到那里是要传福音给这个附近的居民，可是没有多的空间怎么办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寻求神，也盼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我也听说我们西环堂有一个现在正在筹备准备下一个新的堂啊，那很为大家高兴哈、啊。那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定很辛苦，因为我们刚刚经过那个阶段，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你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啊，所以很多同工很辛苦。那求神加添你们力量，那盼望将来上帝使用这个新的地方啊，来扩张神的国度哈、啊。愿神祝福大家哈、啊。好，我今天要看的是《使徒行传》我们最后一讲，破碎中的拯救哈。啊，那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浪子回头这一幅画是这个艺术家林布兰的作品，但是大家比较不熟悉啊，这一幅是加利利海上的风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哈、啊。门徒们在狂风巨浪中非常的恐惧哈、啊，这有人就 努力就拉扯这个风帆啊。那有人很虚弱啊，虚弱的晕眩，有人去绝望的摇醒耶稣啊，耶稣在右下角啊。那有趣的是，这个画家把自己画到画里面啊，他画他自己，这在当时是一个啊代表的他的独特的签名方式啊。那这个画家呢，他直接就面对这个暴风，那他一手就抓着这个绳索啊，他同时看着我们啊，好，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啊，他的眼睛好像眼神好像问啊，如果你在这条船上你怎么办呢啊，你的信仰在这个时候经得起考验吗？那这幅画是出自福音书中耶稣平静风浪的场景。那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也记着另外一场风暴啊，同样是致命的，不过是一条大船啊。然后耶稣不在里面啊，不在上面，但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在那条船上。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的信仰光景啊，是在那种时刻是管用的啊。那首先我们先来啊明白一下，为什么保罗在这条船上啊？之前保罗结束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就带着外邦人的奉献就回到耶路撒冷啊，没想到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千夫长呢就逮捕了保罗啊。这些犹太人很狂热，他们是一定要杀掉保罗。那千夫长呢就把保罗转到这个凯撒利亚啊，凯撒利亚就在那里把他安全的关了两年啊。那犹太人就想一定要把他弄到耶路撒冷啊，好杀死他。那保罗知道他们的企图呢，他就动用他是罗马公民的权柄啊，他要到罗马啊上诉于皇帝。因为你身为罗马公民，一旦你决定上诉的话，地方官员就失去那个审判他的权利啊，就必须将保罗啊押到罗马，由皇帝亲自来审判。那表面上我们看这个好像是保罗保护自己的法律手段，但背后啊其实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之前呢主就对保罗说，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是上帝旨意，要他去罗马。于是百夫长犹留就押送保罗和别的囚犯啊，从凯撒利亚开船啊，就是写在一啊那个地点，第二天哈，第二天到了一那个地点就是西顿，好在右下角有这个一啊，然后呢又从西顿开船，因为风很不顺呐，他们就到了这个第二个地点叫美拉啊，这个美拉就在那里换了一条大船，然后来到第三个地点。啊，就是克里特岛的加奥。那保罗就发现这个如果继续航行呢是会遭遇海难啊，因为天气很不好，就奉劝众人在加奥过冬。很可惜，因为他是一个外行人嘛，所以呢这个船长还有百夫长就坚持继续航行，结果这条船呢就撞上了最恐怖的啊，这个西北来的啊，东北来的飓风。这个东北的飓风啊，就是从这个克里特岛的山上啊冲下来啊，毫无警告，就一瞬间啊，很快的就把这一艘大船啊弄得失去控制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作者陆家啊，他说了，他说是这个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啊。扑下来这个词啊，跟一个动物啊扑上另外一个猎物啊，那个同样的词哈，就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狂风啊。那经文这里就描述了，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啊，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好，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自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啊，然后啊，你们注意看啊，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啊，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所以首先他们抛掉的是货物，啊，货物是商船的利润，但是生死关头啊，财富是买不到平安的，啊，接着他们丢掉什么呢？他们丢掉船上的器具，啊，这个器具呢，就是这个代表啊，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工具哈，所以这是更深的绝望哈。这个经验老道的水手心里明白，他们引以为傲的这个航海的技术、专业的能力，还有他们的工具啊，已经没用了，不管用了哈。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太阳和星辰，星辰做什么用呢？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导航啊，就是导航。那你没有导航，表示这条船已经失去方向了啊。所以他们在一片漆黑的狂风暴雨中啊，随波逐流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步啊会不会撞上暗礁。所以整整多久呢？记得吗？整整14天，14天不见天日，人的专业能力还有财富啊，在狂风暴雨中都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最后经文说什么？你们看到最后一句啊，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啊，绝了这个意字的意思是拿走啊，拿走把你取走，所以希望。啊，这个本身呢，从我身上拿走了哈，这个希望被拿走了哈，这是一个最深的绝望哈，我的指望都绝了，都被拿走了，都没有了哈，这个盼望的力气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起来很特别，我们刚才讲的这幅画啊，这幅画呢。这个是杰作，但是它也是命运多舛哈。它这幅画本来放在美国的 Boston 的艺术博物馆，1990年它被偷了啊，到现在下落不明。所以现在博物馆是怎样？啊，一个空空的画框啊，就好像跟世人诉说，哎，我这幅画啊，就像这条船一样，我已经失控了，这个命运多舛。就很令人叹息。那孙牧师他在指点我们几位啊讲员预备使徒行传啊，我们是开了好多次会啊，每一个人都要事先分享我们要讲什么，他就要我们讲员啊从经文中指出这里面有没有看出人生的矛盾啊。那我们有没有觉得啊这段故事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好，或者我们有没有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是有一点哈，有一点保罗明明他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中，上帝要他去罗马吗？那为什么他还几乎啊碰到几乎丧命的暴风雨啊？我记得吴楚那时候也有讲到这个思想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啊，我们以为神的同在就等于一帆风顺啊，或者甚至倒过来，我们用一帆风顺啊是否顺利来判断是否有神的同在啊。如果我是基督徒，那如果我热心服侍啊，如果我昨天还在西北的话啊，如果我做神要我做的事啊，然后如果我做决定都讨神喜悦，那我的道路是不是应该平坦呢啊，应该不受损伤呢啊。但保罗的遭遇告诉我们啊，显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所以这时候这条船上的人呢，不由自主都陷入了绝望忧虑的吃不下饭啊。 这时候保罗就站起来，突然对大家说话。哎，这段话我觉得很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来，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好，上帝斩钉截铁地说，人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条船。之前呢，我应该是在有一次讲到也提到，或者我们上次退休会也听戴牧师讲到必定这个字，必定，必定，神对保罗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必定，或者我们说必须，在原文里面，它代表上帝的神圣的必然性，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不是大概会，不是很有可能，而是这件事情必须发生，因为那是上帝所定的永恒的计划，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自然力量或邪恶的势力，可以拆毁，阻挡这个必定。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说，从此，主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人子必定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这个必定。然后约翰福音，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说耶稣必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为什么说必定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保持宗教上的洁净，所以他们往返南北的时候就绕过，刻意绕入，就绕过撒玛利亚地区。但耶稣必须，必定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因为途中有一口井，那有一个被社会唾弃充满羞耻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在常常去那里，她需要上帝的拯救，神的恩典必定要临到她，必定要跨过文化，跨过罪恶，跨过种族，借着耶稣去寻找这个妇人。所以之前保罗说放心吧，神跟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定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保罗在狂风暴雨中他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上帝对他说，你必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是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这个必定不是保罗的自信哦，不是我很有自信我必定怎样，不是，是神的必定旨意。所以必定就意味着这场超级暴风不会淹死保罗，必定就表示之后他们随手自私的想要逃离，有一个逃跑的阴谋，必定害不死保罗，最后罗马士兵动杀机要把囚犯都杀死，必定杀不了保罗。后来他们到了一个荒岛上，就一条毒蛇就咬住保罗的手，必定毒不死保罗，这个必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必定，必定会发生，必定我会得拯救，必定会带我经过这个难关，那我就活得很有底气，活得很有底气。有一位叫做亨利马廷，他是19世纪的学者，圣经学者，剑桥大学的学者，后来他去印度宣教，他的身体很不好，很困难，他在翻译圣经继续传福音，但身体太虚弱了，常年得病，但是他凭着对上帝旨意的信心，他就完成很多艰巨的工作，他就说了一句关于必定的话，他说神的工作，神还有工作要我去做，我必定死不了， 看起来快要死，他说我死不了，为什么？他知道必定，他说我必定死不了，因为上帝的旨意呢，还没有要我死，所以不管他面对什么危险，他心里很笃定。另外还有一位宣教士，也这个宣教士在非洲的叫做李文斯顿，大卫李文斯顿，他也说过这句话，他说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成就之前，我是不会死的。他身上有被狮子咬伤的记录，碰到这个当地的人很多的危险，我必定不会死。这两个人都晓得圣经的必定，晓得神的旨意在他身上，他就很笃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必定的把握，神必定不会让我死，这两个宣教士就懂了。可是很可惜，不是每个人相信保罗所得的启示。那时候到了第14天，船就在这个第四个点，就在这个亚德利亚海，这一片海就飘来飘去。到了半夜，我们看看他们想要做什么。这个水手想要逃出船去，他就把小船放在海里。你看他们这里假作，他们假作，他们就从船头抛锚，其实他们是要把这个救生艇偷偷就是打算逃之夭夭自己跑走了，就装模作样把锚好像把锚放进去要稳定船只，其实只有一个救生艇，他们就跑了，想跑了把200多名乘客丢在大船上等死。其实这些水手他们判断我在这个大船上是死路一条，但是到小船上有没有生机会不会得救他们其实是没有把握的，他们所拥有的叫做虚假的盼望虚假的盼望，但即使这样他也要把虚假的盼望留给自己就是人在生死关头第一个想要救的就是自己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12年前这个韩国我那时候看新闻有一个惨案，一群高中生他们要去韩国，不是有个济州岛吗他们坐船要去毕业旅行就路上海上的时候船进水了这个船就出大问题了，结果这个船长和这个船员怎么样叫这些学生你不要动留在你们的房间里面他们自己知道事态严重，自己就带着这个船就自己跑了抢先上救生艇，不想让这些学生来抢他们的救生艇就告诉他们不要动，结果304个人死亡大部分都是学生。我那个时候看新闻觉得好痛心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受不了这种新闻很受不了，就是人在生死关头人性很脆弱很自私，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属血气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们不免得到的是虚假的盼望，虚假的盼望。所以保罗他是很理解人性的败坏，他看穿水手的阴谋，他就立刻转头警告他们他跟罗马士兵讲他说这些人这些水手若不留在船上，你们百夫长还有你们士兵还有所有的乘客都不能得救因为水手跑掉了就没有人可以把这个船开到这个沙滩上搁浅因为只有他们会开船，你剩下的人都不会开船那全船人都会死掉，可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救全部的人所以一个都不能跑，一个都不能溜走。那这时候听到保罗的警告这个士兵就船上你看这么多复杂的人各种人都有，士兵就拿出小刀来他们就毅然决然把小船给砍掉了看着士兵不是解开绳子他们是把小船这个绳子砍断，拿刀把它砍断，不留任何退路这个虚假的盼望你不能留下来结果那一艘唯一能逃生的这个小船救生艇就随风飘去了。有的时候上帝要你做的可能不是只是松开你的救生艇，而是要砍断还有要彻底断退路 啊，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小船是我们想留一条生路哈。还有的人谈恋爱，还搞一个这个，我们叫什么？你们叫年轻人说叫什么？这备胎是不是？还有个备胎的一段感情哈。然后有些我们想要备用的金额放在旁边，可是那也不是我们的钱哈。然后有什么一条小船哈？那当你永远想要靠这种小船逃跑，不虚假的盼望的时候，就要砍断绳子哈，让虚假的盼望随风而去哈，那你才会真正经历上帝切实的拯救哈。可是这些水手啊，他选择自私和背叛哈。那士兵呢，就选择相信保罗。相信保罗，保罗是个囚犯，但他们相信他。好，从那以后啊，因为已经砍断了这个救生艇啊，这个276个人啊，这个条船很大，276个人的命运就被绑在一起，他们必须仰望上帝的拯救，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啊，33节，天渐亮的时候啊，那保罗就劝众人吃饭哈，他们砍断了生路，现在没路。可走了，不晓得怎么办。保罗说：“你们都啊，这个挨饿啊，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啊，这是关乎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啊。”保罗说的这话，他就自己拿了饼就吃了啊，就掰开了，祝谢了神就掰开吃了啊。然后他们就放下心跟着吃了。哎，我劝你们吃饭，这句话真的太宝贵了。哈哈，我劝你们吃饭，好，这句话太棒了。就众人惊慌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好，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啊。众人惊慌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胸有成竹，好，那在旁边提高众人的士气，叫人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这是一句最平凡的话语，最平凡的举动，但是也是大有信心的表现。所以你处在人生至暗时刻，神不一定让你马上脱困，但你可以向他求，求他给你一句有确据的话语。好，保罗得到的是，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也许你得到的应许是，你必定会有条出路，你必定会得到拯救。好，然后接着你要放弃那虚假的盼望，来相信神的应许，等候他成就。那我们可以安心的吃饭。好，所以相信上帝的必定啊，放弃虚假的盼望。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呢，要解决人生的矛盾。最后呢，就是要有一个执念哈，就是我们要放弃一个执念。那个执念就是我们总以为啊，我们总以为上帝的拯救必须是十分完美。那我们现在看他们最后怎么样？天亮以后，保罗他们一伙人看见海湾啊，有岸可登，就决定把船靠拢啊。这个海湾是怎么样呢？啊，是两边都是水啊，中间一个可能像三角形凸出来，然后两边都是水啊。他们呢啊，他们就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松开舵绳，好，拉起头篷啊。在这之前呢，他们是抛弃了货物和器具，也砍断了救生艇。现在最后，他们稳定船只的有四个锚。有四个锚，他们就直接砍断不要了啊！这个砍断非常非常的决绝，然后终于他们最后把船交给风浪，结果这个船就夹在这个两水夹流的地方哈，就两旁边都是水，然后中间一个凸出来，这个海滩他们就搁浅了，搁浅了，这个浅滩啊，船头就卡住不动，然后两边都是水嘛，所以船尾就被猛烈的风浪就推来推去，撞坏了，然后碎裂了。那这一艘是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大的商船，你想可以有276人，又有很多的货物，它是曾经风光的跨越地中海，啊，最后全被毁了。所以保罗他其实预言过，他说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 啊，那这时候呢，兵丁就想把所有囚犯杀了，因为你这时候船搁浅了，那这个囚犯跑了，那将来一命抵一命，好，啊，他们就很紧张，就想把所有的囚犯都杀了，好，因为生死关头，这时候百夫长就赶快出来，还要救保罗，不准他们这么做，好，因为保罗本来是个囚犯，在漫长的这个旅程当中，他的信心、他的冷静与智慧已经赢得百夫长的信心了，敬重了，啊，赢得百夫长的敬重，他是一个见证人，百夫长就要救他，不准他们这么做，他就叫他们会游泳的，你们先跳下水，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办呢？啊，你们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都上岸了，最后众人都上岸。所以这个画面很特别，我们要想想，我不晓得怎么画出这个画面来，很想把它画出来。好，就没有豪华救生艇，没有电影上的这种英雄啊，这个英雄救美，那不懂游泳的人都抱着，每个人抱着那个船上掉下来的一块木板啊，好，这个碎木板，然后在海中再浮再沉，然后都是很狼狈的上岸，都上岸了，啊，虽然狼狈，但是每一个都得救啊，所以他们到了第五个地点啊，这个地点现在还在啊，这个点啊叫做米利大岛，或者是我们说马耳他啊，马耳他啊，应该是一个观光圣地啊。所以说神不能拯救这条船吗？啊，神的大能当然可以啊，可是为什么神不拯救呢？这是上帝的主权，在这场暴风雨中，上帝允许的是拯救生命，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说他要保留那条船。所以上帝是允许这个实体的船被击碎，为了拯救276条人命。同样的原则，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也允许我们人生中美丽的大船被击碎，好让我们无法继续骄傲，可是却能经历真正的拯救。所以如果上帝击碎你的那一艘船，你不要太伤心，因为上帝不是要击碎你的生命，不是要击碎你的幸福，上帝要击碎的不过是你我的骄傲。只要骄傲还在，就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从第27章开始，这种狂风大浪到结尾的这个船只破裂，靠着碎木板得救，啊，这条路从倚靠自己到彻底的破碎，最终经历上帝的信实得到拯救，啊，上帝没有免除风暴，而是在风暴中击碎一切的骄傲，让我们亲自，啊，带着，啊，得到上帝的恩典，把我们带到恩典的海岸。哪怕你再狼狈，你再破碎，上帝的应许没有落空，好，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好多年以前啊，我和我先生啊，从北加州开车到南加州啊，美国，我们在途中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很豪华，很宏观哈，很那个宏伟的建筑物。啊，那个是叫做水晶大教堂，这个我们就走进去看一看，正好他要开始聚会，好，下午的周日下午的聚会，啊，那这个一走进去真的是富丽豪华啊，它这个你它上面全部都是这个玻璃啊，玻璃的屋顶哈，啊，你看我中间画的那个红圈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豪华的管风琴，啊，这个下面那个是人啊，人那么小啊，这个合唱团在那里，啊，那天是有一个失明的姐妹做见证，她眼睛完全看不见，但她过的生活好像正常人的生活，她的见证很棒，啊，那我一聚完会啊，我就急着跑去洗手间，啊，不是我想上厕所，我是好奇，我想看他们的厕所长什么样子啊。因为你在什么豪华的旅馆啊，或者餐厅，你一定要看看厕所，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好。啊，这个洗手间啊，真的是特别豪华，好高好高好高。然后那个墙面地板全部都是最美丽最昂贵的大理石啊，一尘不染。 但是我当时站在那里，突然心里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啊，很特别的念头，我就想，那个拿撒勒长大的耶稣，这个马槽出身的木匠之子啊，他习不习惯在这个样的地方被敬拜呢？好，那时候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啊。有那么一个念头，好，结果不过没过几年，这个教堂就怎么样破产了，破产了。就后来是一个天主教堂，天主教会把他们买走了。好，那我提这个故事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看惯了那种富丽堂皇的水晶大教堂，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以为我们得救啊，也应当是这样。光鲜亮丽啊，要完美无瑕，要舒舒服服的啊，不是拿了一个破木板然后游上岸。我们以为神给的恩典都是豪华客轮啊，然后平平稳稳的靠岸，我们错了。保罗的船难告诉我们，没有富丽堂皇的安逸而是。破碎中的拯救，神允许华丽的船被击碎，然后用那些失败的残骸啊、破碎的木板啊，拖着我们，带我们进入啊真正的得救和丰盛里面。所以你现在可能抱着一条破木板啊，你觉得是破木板在生活中挣扎，这块木板可能是勉强维持着婚姻。可能是一份仅仅能糊口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个病痛啊，这个病痛难行的一个身体啊，或者是被人踩了一脚的难堪呐、和尴尬啊，你可能觉得自己的样子很狼狈、很不堪，又或者你感到痛苦的是别人的眼光，或者是你自我的定罪，或者是你深深的挫败感。如果不是外在环境给你难堪，就是心里面觉得抬不起头来，充满了无力感，或者是你在众人的掌声当中很成功，可是，在黑暗当中却觉得很空虚。但是我们都不要被这种表面的破碎与暂时的狼狈给击垮，不要让仇敌借着这些难堪啊，窃取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完成的旨意，抱着木板得救，不丢脸啊，不丢脸！神完全能力有能力给我们一艘完整的船，但他有时候特意选择破碎的方式，为了让你不再依靠那艘华丽的船，而是去经历上帝真正要赐给你的丰盛。他更在乎你生命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风光。我的母亲，她生下我和我妹妹以后啊，就一直盼望有个男孩。后来小我7岁的弟弟生下来啊，爸妈很高兴满月的时候，就还宴客庆祝啊。我其实忘记了我有没有在你们这边讲过这个故事啊，但没关系哈。那我没想到。没有想到，我弟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难产，他就脑性麻痹，然后缺氧，他的脑子就破坏了，所以呢，他的行走、言语和智能各样发展啊都有障碍啊。在当时是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我看见我母亲的书架上啊，都一排排的书，都是关于脑性麻痹。啊，我母亲很认真的研读。好，有的是日文书啊，因为我母亲懂日文，然后她到处去寻找老师，又从美国回来的啊，那种专门教语言障碍的老师，母亲就登门拜访哈，有从美国回来啊，专门带领治疗这种唐氏综合症的博士啊医生，我母亲也去拜访，在那种资源缺乏的时代，我母亲用各种的方法，就要让我弟弟有一些进步。那我弟弟不太会说话，就因为他不懂得吹气，他一声吹不出来气，所以每天我母亲都买一个小蛋糕，一个小小蛋糕放一根蜡烛， 我们每天都要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让他吹这个蜡烛，然后他吹吹吹，那个因为没有气出来，这个蜡烛不会熄，他就很靠近，靠近就把他头发都烧掉了哈，前面的头发烧掉。那我们那时候天天都这么做啊，每天我们都为着我们的孩子，哎，为着我的弟弟，我们一全家人都帮助他。后来我弟弟就会说一些话，旁人听不懂。但是我们家人听得懂，后来他可以自己扣扣子啊，但是他不会系鞋带啊，然后他可以自己坐公交车上固定的啊车学校这个路程，我们就给他拍手啊。那我妹妹就教我弟弟耶稣是谁哈，我们一问他，好，一听到耶稣，一看到十字架，他就会大喊救主救主哈。那我母亲常常借口要照顾两个女儿，就把我弟弟交给我爸爸，然后培养他们父子的感情。然后我母亲都把最好的衣服给我弟弟穿。所以当时我读到圣经说啊，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因为弟弟就出现我们家庭混乱啊。我跟我妹妹还是很正常的上学，而且我们是更加彼此的相爱。所以在这一场的悲剧里面，在人们觉得说你唯一的儿子竟然是傻子，啊，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但神让我们，啊，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美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期望上帝的拯救是一种英雄式的，让一切变得完美无瑕。但是上帝的拯救不是那样啊，他偏偏要我们在破碎中，在失望中看见他的恩典，在死亡的阴影中经历他的复活。如果我们只愿意接受完美的生活，漂亮的房子，完美的房子，只期待毫无瑕疵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上帝那深沉的恩典。今年3月的时候，我的妹妹就接到，医生说她这个癌症末期，她就1个月的时候，3月，中旬的时候，我牵着她的手，我妹夫牵着她的手，她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一直不敢告诉我的母亲，我母亲90多岁，我都没有告诉她。但是到了5月底的时候，我母亲有一天突然血氧降低。就离开世界了，我都还没告诉他，他就走了。那我在办我母亲的追思礼拜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因为以往什么事情我都跟我妹妹商量，现在没人可以商量，有人可以商量，但是细节只有我跟我妹妹可以商量，可是我少了一个人。要我想的话，我盼望的话，我希望我跟我妹妹送我妈妈走，我妈妈已经很年纪很大，又这样平安没有痛苦的离开是很好的。可是我妹妹不在旁边，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思想，是我传福音给我妹妹，是我妹妹传福音给我妈妈。我觉得上帝还是在这当中拯救了他们两个，现在他们两个人在天上。他们都在耶稣的怀里，所以我很感恩，我很感恩。虽然不是照我期望，但是上帝的拯救还是很美丽。所以，当暴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上帝的必定的应许。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必定在耶稣的怀抱里。我们要砍断那种虚假的盼望，然后我们要接纳所谓不完美的拯救方式，所以抓住对的，放弃假的，接受破碎中的拯救。所以后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经历了船难，他最后抵达了罗马。圣经记载，他足足 有2年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啊，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他就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是一个囚犯，他虽然可以接见人，但是他有兵丁看守，并没有人人身的自由。但是就在这2年期间，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吗？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些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然后罗马的高层就因此听到福音，所以福音是借着保罗被关起来，渗透到罗马的核心阶层，所以保罗失去自由，福音却没有捆绑，被捆绑，这就是福音的真谛。福音不是让我们直接风风光光地得胜，耶稣的身体必定要裂开破碎，我们才得到生命。保罗写的书信是在监狱里面，是在捆绑中，然后得以传播下来。我们所经历的拯救，也是在破碎中看见得胜。愿你和我都明白这个福音的真谛，不要再羡慕那种风光的胜利，反而要宝贵我们在破碎当中的得到的拯救，并且我们要继续写下《使徒行传》29章，把这宝贵的福音传到地极。愿主祝福大家。
谢到底。